大家好，我是亚特兰大房地产经纪人郝地产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一聊投资房方面的事情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的生活道路，不同的经历，千万人千万条路，各自不同，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。那么这些年呢，在华人社区里面呢，这个最热衷的、最大众化的一些这个资金方面的事情呢，莫过于投资房地产了。那么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大家是腰包鼓起来了，有一些积蓄了。那么投资投一点什么呢？那位说了，这钱放银行里没利息啊，干看着没用啊。那么我们投资股票、证券又没那个灵活的脑子，天天去计算判断的，也没有时间天天盯着屏幕去看数据，坐着股票大厅，去玩那些东西，真是很头疼。那么最大众化的投资呢，不约而同的就转向了投资房地产。这是一种看得见的、摸得着的。一种长期的投资，想象中的非常稳定的、比较稳定的收入，也有比较好的自由的现金流，那也就说吧，就是比较省心吧。毕竟房子在那里啊，找到租客啊，有收益。那么，确实是真的这么省心吗？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也是。在几个方面吧，跟大家聊一聊这些事情。买买买，中国大妈席卷全球经济。到英国去买黄金，澳大利亚买奶粉，到美国买衣服、包邮、房地产投资。那么投资的目的是什么？那最不动脑子的回答就是赚钱，用钱生钱。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如何操作这种投资？投资是一门非常用心的学问和操作，并非简单的把钱发出去，再期待更多的钱回来。那大公司，有钱的，那就华尔街、纽约某一条街上买个大楼。并购这个一些这个美国知名的大企业，然后去运作。那么小老百姓，甚至说我到日本买几十个马桶盖，这都是一种投资。那么货币的产生呢，是从物物交换来的，体现着价值。你运用得当，才会产生这个赚钱的赚字。从房子上来讲，钱具体表现。就是房产的现有市值和未来的升值以及出租收益。如果你放在手里的钱只等同于某一个房子的市值，但肯定没有未来升值的空间和收益，那么你也就是说，只利用了钱的一部分功能，一部分功能性价值。社会物质的价值总量呢，是总是有一定的，只有通过创造价值，通过创造价值，才能产生赚钱的空间。也就是说，钱本身并不能生钱，它只是一种物质的代表。那么，只有通过对钱的合理运作，才能产生升值的空间和收益。也就像。07年、08年、07年以前，华尔街这些玩钱的这些大户们，把钱通过各种方式包装、再包装、转卖来转卖去，那么最后玩大了，把这个给泡沫捅破了。也就是说，本身这个经济总量已经扛不住这种虚拟的玩钱的空间了。08年，咵一下，金融风暴。垮了，那么只能慢慢恢复。 那么，买投资房或者买地盖房投资，也是属于这种对钱的合理运作。那么你有钱买了地，用钱盖了房，创造了这种升值的空间。人们去买你的房，为了住，为了投资买，那么这个空间，也就是说你赚钱的那部分空间产生了，那么也就产生了你资金的升值部分，你可以赚到钱。本回书开篇的时候，我说了，每个人的不同生活道路，千万人千万条，各自不同，各有特点。什么意思呢？从房地产上来讲，从亚特兰大投资房上来讲，这就把我们拉回到2008年以后的经济大滑坡。首先，我们要来说说这个白菜房，著名的白菜房。有些人在经济大滑坡之后呢，不少人啊，的确抄底买到了一些很便宜的白菜房。那么过了几年，卖掉之后赚了一些钱。那么这些白菜房呢，当初万八千的、一两万的，或者几万块钱的啊，简单的装修一下，然后呢寄希望于出租赚钱。本身实际上他买房的时候呢，是要出租赚钱的。那么，但据我从我们房地产专业数据库里呢查询的话，这些房子什么时候买的，什么时候涨价，什么时候卖出，和这前后的差价呢一目了然。那么最终赚了钱的人是怎样赚到的呢？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当年低价买进，这2年高价卖出的差额。从总体上来看呢，出租这样的白菜房呢，并没有赚到钱，赚到的只是头疼。我说赚到的只是头疼啊。为什么这么讲？有很多人呢，有一种误解，好像周遭的朋友都有投资房，都在赚钱，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出于面子问题吗？没有人会实际告诉你实话。为什么这样？最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当年一哄而上，并没有认真考虑投资要干什么，什么是好的投资，只是贪图便宜，幻想着能挣钱，我的投资回报率会很高，我一个月能赚几百块钱，甚至上千的这样租金。那么好多人最后运行不下去了，收不上租子了。跟客户打交道，大量的维修，甚至说用法院的判决书来驱赶这些不良的租客等等。那么经历了几年之后，也就是说08、09、10年大致这阶段买的吧，那么到前2年，也就4、5年时间，纷纷出手了，受不了了。一个是房价上来了，他有差额赚。另外一个跟这些客户打交道，确实是令人头疼。那么，什么才是你好地产认为的好的投资和投资房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上回书说到，投资的概念和亚特兰大的白菜房。那么，有朋友问了，那么你？好地产怎么看好的投资和投资房呢？那么我说了，还得回来首先谈谈何为投资。在美国亚特兰大投资，特别是普通老百姓投资房地产，首先考虑的不应该是所谓的投资回报率，这跟大家想的可能截然相反。投资回报率这个词儿在美国很多年都没有听到，只是近几年来，国内很多人过来投资，才逐渐兴起。不管是专门过来投资的，还是说孩子在这里边上学，以 房养学啊，顺便这个房子留下来以后，作为孩子资产也好，作为出租也好啊，一个一个投资啊，至少是说一部分钱转移出来，做一个固定资产在美国。那么这个国内的投资呢，与回报的关系呢，大家心知肚明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几乎没有这个投资回报率这个率，没有这个比率，甚至是负率。很多情况下呢，也有被套牢的，或者说所谓性价比，性价不比。大家知道为什么？很多投资人呢，过来打着飞机，住着宾馆，租着汽车，满美国的跑。这个城市看，那个城市考察，组团也好，单个来也好，最多最多，普通的老百姓投资，也就是二三十万、三五十万，打住了，不会太多了。那么又期望于我的投资回报率很高。那么后文我会讲到啊，在亚特兰大投资大致的话。会是什么样的状况？投资回报率是多少？那么就这样的回报率，很多国内投资人呢还不满意。哎呀，太低了，这个那个的也挣不着钱呢。可是你在国内，连这个起码都达不到。那么现在好了，这个利率对美元的利率一变。你手里的美元资产少了，你换的美元少了。好，到16年底、17年，现在出不来了，钱，投资门儿都没有了，窝在里边儿。国家这政策咱不管，但是作为个人来讲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所谓的投资回报率很虚。而相对于来讲呢，美国市场是比较成熟的、透明的、没有暴利的。纵然市场上突然有价值低点，也会瞬间被那些幸运儿填平，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受益的。所以投资呢，应该看整体的市场趋势，应该看的是生活环境，第一考虑的应该是投资舒适度。这个投资舒适度呢，是我根据我的理解吧，我发明的这么个词儿。那么请注意啊，这个投资舒适度呢，我谈的主要是针对于住家的房产，而不是商业投资啊。商业投资呢，又有其特殊的多样性、复杂性以及自己的规律。那么什么是投资舒适度呢？我考地产所谓的投资舒适度，是指投资人在一定投资总量的前提下，对收益以及产生收益的运营成本的对比，是一个对比度。那么收益包括房屋增值、租金收入、环境的心理满足感。产生收益的运营成本则广泛地包括。硬性的支出，如地税、房保、贷款支出、物业费、白蚁、维修等等，这个都好计算。那么更重要的是包括软性的投入，比如时间投入、精力投入等运行时发生的这些金钱不可计算的部分。对于这个对比度的满意程度呢，因人而异。简单来讲呢，这个度越高，那表明在同样收益的情况下呢，付出的软性成本越低。大白话就是讲，我操心越少。那么这个对比度的满意程度因人而异喽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对比度越高，表明在同样收益的情况下，付出的软性成本越低。这个呢是投资舒适度， 那么大家对熟知的投资回报率呢，都希望越高越好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有没有那种好事儿？投资又少，赚钱又多。美国亚特兰大呢是有规律、有秩序的市场，并且呢，房地产呢明显的呈现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的特点。好社区、好学区、好房子，一定有一个适合市场的好价格和租金。租客素质高，后期硬性维修成本低。而低收入区通常是房子破旧、社区差、没有人管、房子便宜、租金也低。租客素质也低，多数这样的租客呢是毫不关心你房子的维护，租期内的硬性的维修投资很高，所以不要期望买个便宜房又要租个好价钱。在投资与金钱收入以外的这部分的软性投入呢，往往是投资人常常忽略的。如果认为，本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就可以解决，其实这个是大错特错的。因为绝大多数人是没有精力、经验、能力去操作，一开始跑一跑还可以，到后来肯定坚持不下来，很多人都是这样。那么有很多投资人，那么在某某 IT 公司上班，收入也不错，家里孩子也大了，也有余钱了，那作为投资，拿出钱来去来投资。你让他有精力、有经验、有实力、有时间去操控这些跟客户打交道、维修的一大堆的事情，基本上是办不到。那么那位说了，我就在家待着，我也没工作，我就是干这个的，无所谓，跑跑颠颠去维修，我还学东西呢。好，那是另当别论，另外一个情况。如果您有这个头脑，有这个能力，完全可以做到。作为，那就相当于作为你的一份职业而已。那么这里边也有很多其他的问题，但是往往这些专司这种投资房的人，他又不上别的班，不拿别的工资的这些人，往往他们在投资上更加谨慎，分析得更加头头是道，很多人是比不了的。所以这是完全两个方向。那一般人如果说投资了不合适的房产，房子租给了不良的租客，那就更麻烦了。那最后的后期的投入甚至比以前的整体投入收益还要大。所以说以前这个国内老百姓通常讲的"少花钱多办事儿"的这个说法，我老觉得就是当年那种大跃进的感觉。很不现实，至少是在亚特兰大是不现实，在美国不太现实。说来说去，马上进入正题了。那位说了，那你什么样的投资房才是好的投资房呢？好，OK，且听下回分解。